第五行，大书问：因运初三色者，显示八界六三之众，初三所色，故而便以不定为众。为绕不言初三所色，但言言说不色故，便有不定言。既成之舍，唯入言思，言说不色故，定不离言思。唯入无善，言说不色故，既成之舍，定离言思。绕徐无善，言说不色故，以不离言思，便为自中，未见此过，言初三色。我们一再讲这一篇东西，不管是音明或者其他的文章，你看能不能你断开啊？你标点断的正确，大体上啊，你可以了解大意了。假使你连这个字句都断不开，对里面的内容啊，一定是有所隔膜的。像这一段讲这个矛盾概念的，前面我们不晓得断了多少啊，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前面都断对了，到这里很难讲的结果呀，我都把它断错了啊，可见这个句子都没断对，你说了解的意思的深刻，那是有问题的啊。这种句子的前面很多，所在多有，就是它是一个矛盾的语句了啊。就是说这个寄生之舍，寄生之舍是这样一个宗了啊，这是秩序。真故寄生舍不离言师啊，就是讲的那个宗的法生那个舍，它这个舍呀，还是像言师，唯如言师。言说不设故啊，它是言师，言师不是言根说刨刻的，说定不离言师，因为它唯入言师啊，说定不离言师，所以这个问号应该打在这个定不离言师下边啊，是定不离言师上面的问号是不对的啊，因为下边还是个唯，这个唯跟前面的唯是互相矛盾的啊，说唯入无三，言说不色故，还是讲个中的那个基层之舍呀，定力言师啊，这个问号打在这个定力言师这里，不是打在这个言说不色故下边啊，所以我这标准方法都没点对，所以这个我解释起来就是非常这个不深刻不对了。那加上我们这个标点符号这样点起来，就可以大体上了解个过半了。宣宗大师真为是量啊，前面讲这个真故寄生说不离言师是重啊，大体上我们稍微讲解一点，我们再找其他的资料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讲啊，当然可能就会有一点了解了。那现在他在讲因，因是自许出三色，言说不色故啊，这个他因是这样的，在里面包括三个概念，包括一个自许，包括出三色，包括言说不色，这三个概念。他现在呢先谈这个中，不谈自许，也不谈言说不色，他先谈中间这个出三色啊，这是因出三色的。这个初三色是怎么来的？是讲那个十八界中六三之众啊，六三之众，这个六我们就讲的是六跟六乘六四啊，这三六十八。那第一层次呢，就是眼根啊、舌乘啊、眼识，上次我们写了。那第二个层次是耳根啊、声乘啊、耳识。那第三个层次呢，是鼻根啊、香乘啊、这个鼻识。那第四个层次是舌根啊、味乘舌识。第五个层次是身根住乘啊、身识。 第六个层是意，是意跟法身意识这六个层次。这六个层次假如说它不限那个初三的，因为它不限初三，假如说这个前面讲的那个啊，整骨寂静舌不离眼识，它的理由不限定在初三，就是在限定在眼根舌身眼识这三个之内呀、这是在显十八界六三之中初三所说，这是这个他要这个立这个理由啊，是要入持的。不然假设不是这样，那就是他不要这个初三色，不初三色取消会有什么毛病呢？变有不定啊，这个音呢、就变成一个不定音，不但不定音，而且违背了跟中啊是相反的啊。他下边人为让不言初三说色啊，因为他这个音是有三个了，有自许初三色言说不色，咱不算自许啊，这也不言初三色，那下边呢光剩个言说不色了。假设我们说啊，整骨寂静舌不离眼识，这个总指他那个音是只是说言说不色，故这个音只要这个一句话的时候，那便不定。那这样就什么不定呢？他这来下播了，这个寂静之舌就是中的那个能憋是那个舌，还是像眼识啊？就是言说不色，故定不离眼识啊，这可能有这种情况。还是不是像假如你不像不限定初三了嘛？不限定初三，可能在下边的五种三的情况啊，也可能出现。还是唯入五三啊？五三就是从这个耳根生成耳识，一直到意根法成意识，这四五种里边就是五三。这言说不涉骨啊，他因为没写初三呢、把这个眼根啊舌身的眼识抛弃在外了，那所以你跑到耳根啊一直到意识上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个唯入无善眼说不涉骨，这个寂静之舌的中啊定立于眼识，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可能是这个舌定力眼识，也可能这个舌呀不离眼识啊。假设不因上不加上出三色，会有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啊。有这两种情况可能就是变成一个不定的情况。说绕须无善言说不涉故啊，以不离眼识变为自中啊，又是你又许可书出无善啊，无善里面根本就没有眼呐 啊，说不涉啊，但呢又不离眼识啊，不离眼识，就像说不离眼识是那个中了啊，中跟印呢、不相符合啊，就是变为自中啊，说为了免除简别这样发生不定的过失，所以这个淫生啊一定要加个初三色这一个限制。我们看命能草简因过中具有三义，一个是初三色，二者是言说不涉故，第三者是自许啊，就是按那个原来的字句是自许出三色言说不涉故，他现在把这个自许他没有谈，就是光谈这个先谈这个出三色。我们看这个八百零五页，赵尊亮问，应该是自许是第一个啊，这个出三色第二个，这个自己说言说不涉故是第三个啊，但是先没谈自己，是先谈这个出三色。今虽俗世，我们现在跟着 一名大树茶的解释，他讲初三色，我们就先谈初三色，所以初三色为第一，为其第一。初三色的为下的一种颜色不色之上啊，初三色在银圣下边还有一个颜色不色啊，这个初三色的上面说必须入此初三色宴。为什么要这样的呢？因为在十八界中分为六三啊，我们就是六根六尘六识，是吧？这是六种三，每个都有三种，三种有六个层次。那今年初三呢，就是指的是眼界，就眼根界；舌界，就舌尘界；叫眼识界，是指的第一个层次说的。啊，绕不驾此初三色者，便有不定之果啊，因为变成一个犹豫不定的情况，因为。运机成色在中的里边啊，那个能边讲这是不是能边啊，是有法，我讲错了，应该这个机成色是有法啊，不是法，因为真故机成色啊，不离眼识是这个色是有法。他说这中圣讲机成色这个有法，就是前尘了，是吧？说唯入五三言说不色故啊，定力言是，因为你没有加个初三，那可能是跑到那个六三里边，那个其他那五三里边去也不一定啊。所以那这种情况下，因为那后边那个五三呢都没有眼的，都讲的也啊，比如说深意的。所以一定啊，立眼识的，还是像这个有眼识，啊，但是不是眼根出宝的，眼根是眼所不摄故，啊，是定立眼识，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他一定要放这音里头只放一个初三色这么一句话，啊，静音不欲。五三初三，因为初三把后面那个五三呢、啊、都淘汰出去了啊，而必以不定果，就不会发生这个不定的一个过失。下边再讲那个因的第二种情况啊，自须初三色，下边一个颜色不色故啊，下边这个大书生再讲个颜色不色，这其颜色不色眼一见不定。为什么印里头除了加个初三色又加个颜色不色呢？哎，还是检出有个不定的情况。不过他还有一种情况，即法自相决定相位啊，这个法自相决定相位都是应该包括两个，包括法自相相位和法决不法自相相位和这个决定相位。哎，决定相位是六不定里边那个最后一个，法自相相位呢是那个四相位里面头一个。因为法自相相位我们没有学过啊，我说我们拿这个先看看这个圆寂上他大宋怎么谈的，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印象，再看啊，在这个399页论。这个就是因为入整理论了，说此中法自相相违者，入说生畅，所作性故，或清无间说法故。这个我们可以很显然看出来，他的中呢是生畅，生是有法，畅是法，加在一起是一个中。因呢所作性故，这个因也可以。另外一个因呢，或者说生长重或轻无间说法性故也可以，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了啊。我们前面举了很多例子，都是看生无常的时候才做这个所作性故因啊。现在他说这个生长这个因呢，也还是做所生的，说这个所作性故因呢、啊，很显然的。是违背了那个中的那个场啊，和中那个场啊是不相符的 啊，我们标准的力量是生物唱的时候才是所作心故，现在他说声唱所作心故，说这吟声说我们现在是逃离音的过失了，所以这个音所作心故啊，它是犯了法自相，法就是指的这个中的后尘，就指的这个唱说的。为什么说是自相呢？因为这个语言文字很表明的很清楚，就是唱，就是看得出来，没有言外之意。要是那个法差别相位呢，那就不同了。法差别相位，你从文章看不出来，它的文字和后面那个意义啊，它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懂的啊。我们就是先了解这个法自相相为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此的，简单的说就是如此的啊。我们再回到这个明灯抄的大文，大书文，因除了加初善色之外还要加颜色不色这一句话，加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呢？因为还是要简便，有因会有不定的情况发生，因会有法自相相违的情况发生，还有因会发生相违决定的这个情况发生啊。除了假设不加个颜色不色，会出现这三种过失。那先说头一种，但是为让不言颜色不色啊，不加因不加这个，只是说出三色，但言出三所色故。这个头一种过失就是做不定言，因为这个中的有法继承之舌还是个唯如言是初三所色定不离言是啊，前面的问号不要了，问号拿着定不离言是下边啊，定就是指这个舌，这个舌一定不离开言是，是不是这种情况啊？它是一个问号，问号拿在这里。下边这个另外一个矛盾的情况就是，啊，唯如言根初三色故，这个问号也不要了，打个逗点，非定不离言是啊，还是一个问号啊。前面是定不离言是，哎，这边是非定不离言是啊，就是否定前面那个定不离言是，前面加一个非字啊，这个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到底哪个对呢啊？因为它没有加上言说不色，有这种矛盾的情况是可能的，所以一定要加个言说不色，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由于大乘是说比言根了，非定一向说离言是，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啊，故此不定啊，因非定啊不离言是啊，因加个非字，因为非字加上才是一个否定前面那个语句啊，他说不得说呀啊，因为前面一个非，再下面一个不啊，本来是一个双否定了。双否定应该得了一个肯定的，但是不能说这样说，是不能说定力延时啊，因为定力延时就变成肯定语句了，就没有否定前面的，就是这种情况呢啊，就变成了这个做法自相相违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法自相违这种情况会出现的，这是第二种情况。那第三种情况呢啊，就是真故即生舌啊，非不离言是。前面宣宗法师立那个宗舍，真故即生舌啊，不离言是。现在把那个宗啊，正好改一个相反相违背的啊。前面说是真故即生舌不离言是，我们现在说真还是真故即生舌非不离言是，把前面那个。宣发那个字重啊，把它否定掉了，正好相反了。因呢还是一样啊，初三所色故，因为没加个，因为现在讨论是假设不加言说不色故，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因。 欲呢犹如羊羹，这个是香味决定，香味决定就是把那个阴重啊改成完全一个相反的，阴呢不动，这个欲呢也改了，就是中跟欲啊改了，阴呢没有动，这就是相位决定啊。由此复有决定相位的情况发生啊。你看，假设不这个人生不嫁个严守不舍果，会出这三种毛病啊，未见此三过。啊，这三种过失一定是把淫生也加个言说不涉故啊，这一句话。因为这个还比较好了解一下，前面那个讲那个重啊，讲的是因为它牵涉到啊渐成相分啊，这个讲的不清楚啊，所以我找了一个吕澄法师讲的这个吕澄居士了，讲这个真伪实量给你们了啊。我们再看看他这个讲阴命啊，现在讲排行榜了啊。假设阴命也有排行榜啊，那个吕澄居士就是第一名啊，因为在对阴命研究的深刻没有比吕澄居士更深刻的啊，他写过这个阴命纲要啊，那个阴命纲要就是把所有的经论呢都引出来了啊，把那些经论里边讲的那个阴命的情感他都把它弄出来。另外他写这个阴命正理论书正文，这个更难了，这个正文就是他拿计量论跟这个阴命证里面两个来对照，哪些文字相当于计量论上的哪一段，他都被他弄出来。他另外也写过这个阴命入证论的那个讲解，由他这样的个深厚的修养啊，所以他讲这个真伪实量啊应该可靠的啊。其他也有很多人讲，那些人他都不是学阴命的啊，讲的并不一定准确，所以这个比较讲的准确。但是吕澄局势的文章很难看啊，因为他写的文章也是就是那个唐宋注解那个问题啊，他这一篇呢不是他写的，是他讲的是那个张春破一位啊，一位叫张春破的翻译过正理经那位，是他来记录的。吕澄局势的民国20几年中央大学哲学系请他当系主任，他不去。他是什么程度啊？他只有简易师范毕业，台湾没有简易师范，在大陆上因为那个文盲多呀啊，普遍成立小文需要大量的教老师，就成立一个简易师范。简易师范就是小学毕业就可以考，考3年呢、啊，就相当于现在国中程度，出来就可以当老师。他就是那个程度，你看。有这么一个学历而自修，懂得梵文，懂得日文，他的梵文比印顺法师好啊。他印顺法师两个辩论，这个佛灭念那个两篇文的辩论，印顺法师把梵文引错了，他都来指责出来啊。以后印顺法师也承认是吧，是我错了。所以你看，在这样一个自修的成分，只有一个现在国中毕业的情况啊，能够。不过中央大学请他当这时候他不去啊，他要他守着他老师欧阳靖吾那个直男内学院呢啊，是安贫乐道，也是一种这种情况啊。以后使得这个清华大学啊，他儿子在清华大学当教授，他的到他儿子那住去的往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虽然没出家，但是那个生活各种情况啊，比我们出家人还老实，我们出人那个怪。我念一念啊，真伪实量吕澄，真伪实量也叫微识比量啊，这个比量是窥基在阴命大书中向世人介绍的， 因为这个书是我是从那个《英明行看》里边引进出来的，它是大陆出版的，和现在大陆出版的书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它这个简体字有的并不是简体字啊，这是北方流行的，比如说这个这个的这，这个笔量是个，这是北方常用的这个啊，都是写这个啊，一般人一写就啊一个两个就是写这个，没有写那个人字旁加一个孤字那个格，所以这并不是有的是他造的，有的是他还是根据流传的啊或者古体啊来写。这大叔把这个笔量叫做微石笔量，后来才传为啊真微石量。这个笔量是成立微石理论的，所以叫微石笔量。由于他很好的运用了阴明格式和规律，就是个运字啊规律，从微师派立场啊，这个从字也是大家用的啊，就是你写信啊，从哪里哪里来到寄到哪里去啊，这个我是从台南市啊中一路啊，这前面的就是这个字，也没有人写那个很复杂那个几个我一个我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那个从啊，只是写这个两个人从这个。所以并不是这个很那个他自己来独造的，好像他是成立微师理论的颠扑不破的笔量，所以后来又把它叫做真微师量。真微师量是在与别人辩论中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个笔量是有所针对的，因此要了解它的意义必须首先了解其产生的背景。那大叔劝我说，这个我们前几天已经谈过了啊。这宣城大师周游西域，薛满江涣，十戒日王王武印度，威慑十八日乌泽大会，这个乌字也是常用的啊。令大师立意，遍诸天珠，拣选贤良，结记会所，前外道小乘净身论戒。那大师力量，世人无敢对仰者，大师力微师鼻量运啊，终是真故即生舌，不离原始种，自须出三色，颜色不色故因，犹如颜石玉。这个窥记所叙述的微师鼻量的来历，从这个叙述看啊，宣庄在印度十八日乌泽大会上所提出的理论是微师鼻量。这慧立法师所转的念宗他前著的这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卷五里边对此啊讲得更详细。宣庄在印度留学时，南印度有一个叫做般若居多的啊，翻译中国话就是智护啊，这个老婆罗门的老婆罗门，他是国王灌顶的老师，此人也懂当时流行的小乘正量部佛学。正量部啊，正量我们现在讲这个正量就是我们音名称那个量东西量啊，我们的中国叫音名啊，这些西藏啊这印度啊什么都叫量啊，也是量学这个。他认为他这个的理论是最正确的，这是小乘一部啊。他看不起大乘唯识学说，著破大乘论七百颂，此论横扫各部的推崇，尤其得到正量部的欣赏，不乐居多啊。将此啊称得国王，并吹嘘说大乘人连论的一个字啊也破不了。国王说不一定啊，七叔之位比狮子还凶啊，但当他真的见到狮子时呢，便魂飞魄散了。西鼠啊，就是一种很小的老鼠了，黑色，它有毒的啊，这个也叫耳鼠啊，就是它可以钻到耳朵里去。台湾现在没有了，我们大陆那个乡下晚上睡觉时常的小孩耳朵被那个老鼠咬啊，有的咬断的都有的啊，就是这种小老鼠，它钻到耳朵里就可以。你要见到大乘人， 并和他们辩论，也可能啊这样。般若基多不服气，要求与大臣人对决，国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啊，自书阿兰陀寺界限啊，界限就是宣传法师跟着学法那个，要他派人来辩论。界限的打算呢，派会海会、智光、师智光和宣宗四人前去。慧灯三人呢不敢去。宣宗说：“小乘三人啊，他也曾学过，那小乘的教旨呢，绝不能啊破大乘，诸位也不必忧虑啊，还是去吧。纵然失利，由我中国僧啊负责。”海会灯人呢听了啊才放心。啊，愿意啊前往，后因呢、啊、其他的原因未去成，但宣宗啊针对般若居多的破大乘论写成自摩见论1600颂，一部存看不到了。此论很得那兰陀寺学者的称赞。后来戒日王知道此事，蒋律呢要去，戒日王看后也极力推崇，说日光既出，这银柱夺目，天雷震音啊，这吹噪绝响。这个大乘跟十三藏法师传不是写这么清楚，所以他这个写的非常白话好懂啊。这个大乘西啊、大乘跟传呢，都不是那么好容易懂。所以三藏法师传卷五可见啊，戒日王认为此论呢完全呢能够驳倒小乘的说法，戒日王换把论文呢交给啊众位啊学者看啊，请他们驳难，结果呀、啊、无人呢能驳。据说那里有位上座名叫提婆迟那，西那个西那啊，翻译中国是天君，结果群因血海中者经常啊毁谤诽谤那个大乘学说，他知道啊由此论后连看都不敢去看，就走避了。戒日王幻怕不一定全印度啊都能信服，便特意为宣宗召开了一次无者就无条件无限制的这个大会，请全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来啊反驳。这次大会是在曲尼城开的，所以有时也称为此次大会称为曲尼城大会。据三藏法师传说，宣宗啊登主位为论者，大会为曲为论者，先说先申命啊作论的原委，然后请一个人在大会上宣读论文，换抄写了一份悬挂在门外，让那些不能啊参加的人看。宣宗声言，如果有人能驳倒此论一个字啊，甘愿斩首相胁啊。大会开了18天，无人啊能驳啊，以宣宗啊取胜宣告结束。一名大叔呢说，宣宗在大会上拿出来的是真伪是量，而三藏法师上说拿出来的是自摩见论，那么究竟拿出来的是什么呢？把这两种资料联系起来，可以推想真伪是量当时自摩见论的主要内容啊。这可以从唯识比量与正量部，不要讲了，这个他那个写的文字很通顺，很清楚，比我讲的还清楚，我讲还讲不那么清楚。这学说可以看得出来，正量部的学说与大乘唯识理论在对待行径的问题上刚好相反。大乘唯识理论啊，以唯识比量所要建立的为代表，主张啊行外无境。虽然其他小乘诸派也不同意啊这种主张，但正量部啊反对的尤为强烈。正量部主张行外有境，行境个别， 净非刹那灭，舍法可以注意失去，心却呢刹那灭。小乘有不认为舍是刹那灭的，所以增量不认为心境完全不同啊，心之圆净入手取物。般若居多破大乘论的主要内容大概就是正念部的观点，宣庄的自摩见论恐怕就是记忆中的驳斥了这一点。宣庄在乌勒大会议上提出来的很可能是自摩见论，那么窥记说宣庄在大会上提出来的真威士比量又怎么解释呢？据我们推想，拿到大会上去的是自摩见，但此论以威士比量为纲，所以窥记才说拿去会上去的是威士比量。这样做的并非啊始于宣庄，在宣庄去印度前些时候也正啊有人这样做过，如轻便的长生论啊，这个我们接受过啊，真应有唯恐那个那首经，就是以一个比量为纲，对瑜伽理论进行了驳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啊。这个轻便法师他是空中的，但是他运用有中的因命啊来驳斥有中。自摩见论呢，啊，很可能就是效法这种方法写成的，可惜此论早已不存在，我们也只能根据当时情况进行推测。在为具体分析真威士论之前，先讲一讲原委是有用处的，因为因命的比量不是纯抽象的推理，而是跟人家辩论产生的，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因此提出一个比量必须提出此比量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啊，论敌双方的面目在他们看来只有如此，议论呢才有着落。根据上面所叙述来看，可知宣庄所立的比量是依据瑜伽唯识学说对小乘正量部提出驳难进行反驳难的，就是说先有小乘正量部破大乘威士的理论，而后才有大乘的威士派对正量部的反击，当然也连带着反对了一般小乘。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宣庄所提出的比量就犯了不继承的过失，因为参加乌哲大会的由各方面的人士，除了佛教大小乘学者外，也患有佛教以外的学者参加。但由于宣庄所立的比量是针对正量部的，而且又是正量部责难的反驳，所以虽然参加的人很复杂，此比量啊也不会有不继承的过失。威士比量基本上是按照前人的因命力量规则所立的，但其中也有宣庄的发展与活用，这样威士比量与以前因命家所立的比量比较起来呢就显得有特色了。那么这个比量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其最大的特征就在于运用了简便的方法。由于宣庄在此比量里加了简便语，从而不但不犯错误，反而显得更加确定。再者，这个比量是有深厚根据的，由忧郁由此二特征，威士比量不但符合因命规则，而且推理严密周到，无隙可乘。下面我们分析威士比量的原文。中是真故继承者不离言事，因呢是自息出在身，言说不涉故，欲 犹如岩石，这立了铜瓶，没有立了一瓶。这是一个完整的阴明论，阴明论证式。这里虽然缺喻体和喻和意喻，但按规定这个都可以生。很显明，这个论证式跟以前是有所不同的。这里面有几个简略，限制于入机、入真故、机称、秩序等。现在咱不谈简略，先把三字论式注意分析一下。中里真正的有法是舍，法呢是不离原始，不离原始啊。论足立持中的目的是在于成立静不离实啊，实外无静。静有多种，实也有多种。这里呀、圈以舍代表静，以言实呢代表实。只要舍不离于言实啊，可以成立。愚者入啊生不离于耳识等啊，也能够成立啊。入持啊，实入观说圆圆一样啊，知将啊千无实。因呢，这个比量的真正理由就是依足啊能源与所缘关系所构成的性质说。初三是十八界中六个组合中的第一组，即眼根舍称眼识一组。因为他们是第一组，所以叫初三。初三舍眼所不舍呢，表示了舍与第一组诸三者的关系啊。舍对于舍称来说，自然是他能包和包舍，舍的包含讲。舍对眼根来说，眼根与舍不发生了直接关系啊。眼识缘舍之意啊，眼根为所以，所以说眼所不舍啊。眼所不舍就是眼根所不舍啊，那个眼是眼根的根呢。看来重要的舍对于眼识的关系，眼识是能缘，舍境呢是所缘，所以整个因就是依足能缘与所缘的关系。换言之，成立舍不离眼识，就是从能源与所缘的第一组之间关系来找理由。喻这里仅用了同喻的寓意，如言识这里符合因明规则的，按通频定喻与所立法由共同而相似啊的那种法呀，就是通频啊。这个应该是个式子啊。言识与舍又不离言识，这一点共同点上而相似，可以作为通频。实际上能够作为舍的通频呢，也只有言识啊。因为具有不离言识这种特性的只有啊舍跟言识。不过这里啊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喻中的言识和中中的言识有什么区别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一点，宣宗本人和窥基啊都未做说明。在宋代，延寿在《中经录》卷五十一里啊做了解释。他认为中中的言识是自证分，喻中的言识是见分啊，就是中中的舍，这是相分啊。按照陈大的说法，言识冤舍是见分冤相分啊，见分冤相分必有所指啊，这叫做指证分啊。入图它这个图啊可以看得很详细了。见分相分都不利于指证分啊，都被指证分所包围，所以言是啊是见分可以做舍的相分的通频。他这样一讲，我们就比较这个看着就是很清楚了啊。因为一二三四，这是那个关于这个第八识的性质是什么啊，有不同的 主张他们为史学家，有主张是一分的，有主张是两分的，有主张三分的，有主张都四分，最多是等四分，有没有五分的？不会有五分了啊。那主张两分的呢，就是这个第八识里边有这个相分啊，相分就是这个第八识本体了啊。它怎么本体的怎么会发生作用呢？啊，就是有这个见分。我们怎么知道八识里边有见分、有相分、有作用力呢？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自证分。哎，这个自证由自证分才晓得第八识有相分，相分有作用的见分，是这样子。下面是简别，比量中为什么要加简别？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解释一下比量的三类。那第一类是共比量。比量的三指，出立论者的主张中以外，那个中是一定是不继承的啊。第立的是这样，一定是对正的啊。所以，别的像中医啊，像阴的三相啊，像同御医啊、御体啊，一定都要继承的啊。即独要为立的双方所共许啊，其共许的程度啊，不仅限于啊烟尘环绕啊。照顾到义许，否则就犯了不继承的错误。这种错误啊，如同啊违反形式逻辑的通一律一样啊。通一律啊，就是我们人类思想最基本的、最开始的一个律啊，就是等号两边相等啊，就是甲等于甲啊。这个你看。甲等于甲，这个好像很简单啊，但是是人类思想最初的，由这个才演变出其他的啊，派中律啊、矛盾律啊，啊种种的其他，以后呢很多演变出这，是演变出来的。所以，如果是双方共许的，就叫继承啊，谓之共比量。这共比量一定是要除了中之外，其他所有的概念都是共同立地承认的，这样。那他比量呢就不一样了，有时为了破对方的理论或主张而替对方假设，就是说啊，这照你的说法如何如何这样子啊，先把对方的叙述出来，再加以反驳啊，这就是他比量。这就是不仅呢双方共许啊，仅为对方啊所许，叫做他比量啊。就是一般的用法，就是加一个贬斥的语句了，就是如此，你知道怎么样，或者啊，你知怎么样啊，来表示，就是表立者呀，并不同意，但是为了叙述、说明出来，先把你这个目标点出来，再加一啊，摧毁。加了这类的限制，便可以避免犯自教相违的过失。是他的。另外呢，第三种是自比量啊，是对方来破，或有人来求教师啊，为了给自己的主张做辩护，或要教人要你就量或较量，而这种啊就量或较量呢，又不仅对方所同意的，是要母家单独同意，因此为师比量的三者各部分啊，初中以外皆需继承啊。但事实上呢，为师家的理论绝不是大家所能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要使自己的量站得住，就加以简便，就是宣宗对阴明规则的贡献啊。有人说这是的贡献呢，有人说是破坏了阴明的规则。你这样说，你也可以你。自行，我也可以说自行，那就没有这个客观的标准了。下面具体分析一下简别的意义啊，对众的简别。众的全文是真故继承者不利于原始啊，这里的真故继承就是简别。假如不用这个简别语，仅说舍不离言辞，就犯了四件相违过。因为世间看那个眼睛跟舍呀，这个好像是有不在一起的啊，是有没关系的，所以就犯了四件相违的过失。因为人们从常识上知道 舌是离眼是而独立存在造的啊，加上简便词呢，就避免了这种相违。那真故呢？故啊，就是忧郁啊，真就是圣意，真故到了中庭呢，管到了鸡称舌不离眼时啊，所以这个真故不止限制了舌，而限制了下面那个能辨不离眼识啊，这都是他的简别。也就是说，从圣意上说，鸡称舌是不离眼识的圣意，也就是所谓高深的道理。加了真故两字啊，就是表示了用高深道理来看，从常识来看，好像舌离实有，但从高深的道理来看呢，便知道舌不离实。既然是用高深道理来看问题，就无违于非学时间，又显以大乘殊胜利益，非小乘亦无违于。把它念成一个段落啊，阿含等教的啊，舍离实有，亦无违于小乘学者的世间之事。哎，因为大树无。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就是现在所讲的佛教把整个人类分为两部分啊，学者世间与非学世间。学者世间即是佛教各派各非学者世间即是佛教以外的外道和普通人。非学世间的人认为舍利实有，从大乘唯识派看来，这种看法当然是很浅薄的。学者世间又有大乘和小乘，小乘共许行外有其实境啊，这个是因为永明延寿中经录卷五十一的。这阿含经呢，为了向小乘人说教，也说呀舍利实有，这样要立舍不离一时，就要加以简别义。宣宗用了真故二字，这就是表示舍不离识啊，是以大乘殊胜义而立的。加了这样的简别义啊，就无于非学世间，也无于小乘学者世间及阿含经的经文了。下边呢，我再念一下。说鸡称是观舍，微识鼻梁的舍呀，并不包括呢所有的舍啊。用鸡称对舍呀，加以限制啊。就表示这里的舍呀，仅是利敌双方共同认可的。例如小乘主张最后生菩萨染污舍、佛有漏舍，这是大乘啊不承认的。如果把这两种舍也包含在中的有法里啊，就犯了一份自所便不成的过失，所便即中中的有法啊以及舍。一份即是一部分，智即是利者。一份智所不成，就是中中有法的一部分不被利者所承认啊。同时呢，也犯了一份呢违教的过失啊，即有一部分呢违背自己主张的过失。再从大乘方面看，大乘主张他方佛舍和佛无漏舍。这里啊，又是小乘啊不承认的。小乘啊不闻他方佛名，所以啊不承认有这个他方佛的。再者，小乘即啊所受身啊乃是啊非无漏的，所以不承认啊佛有漏舍。如果不把这两种舍啊他方舍和这个佛无漏舍剪除，就犯了他一奉所被不成的过失。为是比量用鸡称对舍加以简便，这表示了、啊、除了双方各不承认的以外，其他呀所有的事呀、啊、皆是双方啊共许啊。我们念到这里了啊，他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不需要怎么解释。你们看这个第三页啊，第三页最后一段，所以咱们你看，根据上面的叙述来看啊，下边这一句，你看， 可知宣章所立的比量是一句微愚切微识学说对小乘正量部所提出驳难并进行反驳的。你看这一句话多少字，是这个我们思那个思虑，你的思想周延不周延，看你这个语句啊，长短。那么现在你看，一般语句都四个语句要五个字要断开，他这个多少字？三十多个字啊，是一句话。过去有一个大这个人可能死掉了啊，叫费孝通啊。啊，这个这么个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他那个，你看他那个书，没有二十个字以下的一句话，啊，他每一句话都是二十个字、三十个字甚至四十个字一句话，啊，这。
我们先讨论到这个啊，第七页，倒数第四行。